今日我哋系复活节啦，我哋即系纪念耶稣为我哋复活啦，就系一个好兴奋嘅事。你知道耶稣复活吗？感谢主，耶稣复活了。咁今日我要分享嘅系叫耶稣复活了，信徒嘅生命得改变了。今日我哋纪念耶稣嘅复活咧，就系过去2000年咧，世界各地嘅无数嘅人咧，就系因为耶稣复活咧，生命得改变。所以我哋今日咧都要思想耶稣系嘅复活点样影响我哋生命嘅啊。咁我相信咧，即系有啲人会记得啊，即系啱过几月前咧，我哋研究马太福音嘅时候，最后一章我哋都系讲过耶稣复活嘅过程嗰个情况。所以今日咧，我就唔会讲翻呢个嘅耶稣复活嘅，反而想讲耶稣复活系点样影响我哋嘅啊，对我哋有咩关系？或者有咩益处啊？即系特别我哋信耶稣啊，我哋同耶稣建立一个关系啊。我哋成为基督徒唔系单单接受一啲嘅宗教嘅规条或者一啲嘅观点，反而我哋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咧，系有复活嘅主入到我哋心，我哋同复活嘅主要建立关系，我哋成为耶稣嘅门徒。做神的儿女，所以复活对我们是不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反而是应该一个生命 的现实的生命的事实的因为耶稣复活，我们就跟耶稣可以沟通，因为耶稣复活，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是吧因为耶稣复活，我们胜过试探，胜过罪恶，所以让我们今天从四个例子圣经里面四个例子看复活的大能怎样改变人生。第一个就是以马五斯路的门徒，他绝望变成盼望。第二个就是底土马的多马，他疑惑变成信心。第三个是不认耶稣的彼得，他的内疚得到宽恕。第四个呢，就是其他的门徒，他的恐惧变成勇气。特别当我们研究教育圣经的时候，由刚刚开始就是看66卷书，就是看了第9卷，就是教育，我们会见到在教育圣经所有的人都是软弱，是不是个都是软弱有罪的，就算是最熟灵的最好的那个都是有软弱，是吗？因为教育的时代，耶稣未死未复活圣灵未降临，所以人是没有能力靠自己去跟从神但现在不同，现在我们有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信靠耶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胜过老我，可以胜过私欲，可以胜过试探，这个感谢主，看到耶稣的复活 是特别对我们有意义。我今天因为都是4月第一个星期，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擘饼纪念主，所以完了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擘饼的时间，即是纪念我们复活的耶稣在我们心中。我们先去看路加福音24章13节，我会读到24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五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面带受容。一个名叫甲流巴的回答他：在耶路撒冷作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天使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的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身体。他们会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多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复活节，去思想你复活的大能的，去知道耶稣你是我们复活的主。求主透过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即让我们更加是体会到你这个复活的大能，愿意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是运行的，让我们更加是得到力量，更加得到勇气，有信心，有盼望，去继续侍奉主耶稣。所以我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就是是第一个复活节，耶稣刚刚复活呢，咁我有两个门徒即系行路去到呢个以马五斯呢个地方，所以我哋叫以马五斯路啊。咁佢要行十一公里咧，咁十一公里咧就系行好快系咪？即系、就是、一两个钟就行到啊。咁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即系睇得到佢失去盼望嘅，失去所盼望嘅救赎啊。喺有一节都会睇到好清楚嘅，我们素来盼望的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所以他以为耶稣就是弥赛亚，要来救赎以色列在世上的建立他的王国，但耶稣死了，他的盼望失去了，没有盼望，他在讨论着辩论着耶稣所发生的事，忽然间耶稣是他当中一起走的，但他不认得耶稣的，他不知道耶稣的，他眼蒙蔽了，可能神是特登是蒙蔽他眼，不让他认得是耶稣的，还有他想不到即耶稣复活了会忽然间即死人怎会复活，死了怎会在我身边走的，他想不到，所以完全不认得是耶稣的，但他听过一些妇女说耶稣复活，但他不是太相信，没有证据嘛，没有人见到，是他所听到没有人见到，虽然有人见到他未知道嘛，但是他不会想到，耶稣是真的复活了，在那疑惑着，他有绝望，这两个称为门徒的究竟是哪个？圣经说他两个门徒，但他不是十二个门徒，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十二个门徒的，那究竟他是哪个？其实原来跟从耶稣不只有十二个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可能有成120人那么多的，因为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见到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就已经肯定耶稣复活的，有这样的记载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那时若有120人聚会，彼得在众弟兄中站起来说，弟兄们，经上的话就是圣灵藉着大卫的口预言那两人捉拿耶稣的犹大的事，是一定会应验的，他本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同领受了这职分，他用不义的酬劳卖了一块田，结果倒土判了下去，跟住讲佢点样死啦吓，即系咁啊！耶路撒冷嘅人全部知道嘅吓，跟住去到二十节，因 因为诗篇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在其中。又说，愿别人取代他的积坟。所以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那一天为止，当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尚在一起的人中，应该有一个人来与我们一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他们提出两个名，约瑟号称巴连巴，又名又士都和马提亚，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靠你从这两个人中指定你要拣选谁来承担这使徒的职份和工作。这职份犹大已经放弃，往他自己的地方去，大家就为他们抽签，结果就抽中马太亚，他就是十二使徒的同列。咁所以见到呢，就是有120人一齐话要揀一个人，由施洗约翰一路到耶稣死复活升天为止，一路观察咁嘅事，咁提出呢两个名。咁呢两个名就冇呢个格留巴同埋佢嘅朋友係以马五师嘅路，但係呢两个人可能係个120人之中，可能佢一路由施洗约翰到耶稣升天为止都喺度嘅，可能佢跟过耶稣三年或者跟过耶稣两年，总之佢係即係除咗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有其他人是一起一见证，所以他对耶稣的信心一路盼望，他是拯救以色列在世上建立王国很大的，但耶稣现在死了，他的盼望消失，他是盼望变成绝望，很灰心。大家经历过绝望吗？经历过灰心吗？是不是曾经发生过某些事情，当发生的时候你很期望很盼望会怎样怎样，但是跟着不得了，消失了在你眼前，当消失在你眼前，是不是很失望很灰心？怎样面对这个失望灰心的事呢？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影响到自己可以继续有盼望向前嘛。这两个门徒听到妇女说耶稣复活，但他没办法相信，他疑惑不知道真定假，即是没有证据。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些经历过一些失望的事，你发生了一些事令到你是很灰心的，我鼓励你继续仰望神，继续相信神的能力，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啊！耶稣是我们中间的，耶稣在这里，他不是死的，耶稣满有能力的，我们可能所盼望的事呢，就是这个地上的一些事，好像这两个门徒盼望耶稣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他的盼望变成绝望灰色，即是灰心，失去了盼望，但是他要继续仰望神，继续盼望神，因为可能我们发生了一些事令我们暂时是失落的，令到我们暂时不明白，但是其实你爱神，神爱你，神是你当中做紧嘢的，我们失去了一些失去了个盼望，但是我们没有失去神嘛，神仍然活着，神仍然在这里，神仍然有计划有能力的，所以就算我们失去了一些有觉得是这些物质的事或者这些世上的事没了，但是神还在这里，你要继续仰望神，继续相信神的能力，继续等候看到神有什么办法，是神不会撇下你，不会忘记你嘛。你看这两个门徒，在24章25节，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他从摩西和从先知起，把所有关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近去要去的村庄村子，他也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强留他说：天晚了，太阳下山了，与我们同住吧。他就进去与他们同住。那好奇怪，耶稣就行为来同他一起，跟着他说、发生耶稣钉十字架，我们期望他，跟着耶稣开口教导。哇，我真的很期望他 在当中听到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是从摩西五经同从先知，由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一路到马拉基三十九卷书的，耶稣由摩西到从先知，就是讲晒即系关乎耶稣基督的事。耶稣一离赛要受害，要得到荣耀，全部讲晒俾佢听。哇，呢、这个分享应该好惊吓，好犀利嘅。嗱、我哋已经系睇紧六十六卷圣经啊嘛，即系一个星期睇一卷啦，已经讲过九卷系咪？即系唔知道你会留言咧？你睇紧呢旧约圣经每一卷啊，都系讲过耶稣喎，有冇留意啊？每一卷是讲到耶稣的教赎，耶稣的爱，耶稣的拯救的、所以耶稣自己亲自是描述他自己的教育里面是要受害得荣耀的事。哇，那些门徒应该听到是、就是、很兴奋。哇，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是因为圣经由头到尾是有一个讯息。因为圣经虽然是六十六卷书，即是他有一个作者，就是神，是圣灵的、那圣灵将他的说话有教约一路引到新约的，都是同一个讯息，就是告诉我们人需要个救主，需要弥赛亚。好似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这样讲，保罗是讲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的，我们的祖宗都曾经在云下，都曾经从海中经过，都曾经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于摩西，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这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得不到神的喜悦，因此他们都死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所以即都是摩西带他出旷野，我们都看过这个磐石是耶稣，他所饮的水就是耶稣的灵水，就是耶稣是生命之道的，耶稣是活水嘛。所以教育圣经是很清楚讲紧耶稣的事，特别如果你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即可能受难节我们都会看过，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都是记载很清楚弥赛亚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是不是？有人呢是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用文字打出来的，用电脑打出来，跟住人是没有将节以赛亚标明，没有将五十三章或者章节，就是好像一个文章这样打晒出来，人跟住呢派发给超过二百几人，即是给他看，给他读，问他这段说话是讲紧关于边个。他派给犹太人，派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派给基督徒，二百几人全部一个答案，一看就说、这个肯定是讲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是好奇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这么清楚的。所以耶稣跟这两个门徒是 由摩西一路到马拉基一路讲到基督的要受害得荣耀的事，我想很精彩。你看路加福音24章30节，到了晚饭的时候，他 拿起杯来，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来回去耶路撒冷去，在那里遇见十一个使徒和跟他聚在一起的人，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显现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擘饼的时候他们怎样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所以很奇妙，耶稣忽然间跟他们一起吃饭，跟着是打开他眼睛，原本的眼睛蒙蔽嘛。我们不知道，我想象到当耶稣搣了个饼嘅递俾佢嘅时候，佢睇到耶稣嘅手里边嘅钉痕，我一睇到个钉痕，眼打开了，哇！原来你就系我哋嘅耶稣。跟住一认到耶稣，卜一声耶稣唔见咗，因为佢复活嘅身体可以卜一声出现，卜一声唔见咗吓。咁但系总之咧，即系佢而家心里边嗰个绝望、灰色、灰心啊！失望的即刻变了，有盼望，有翻盼望的因为他眼睛开了，他认得耶稣是真是复活了，所以他说他的灰心变成快乐，他的绝望变成盼望。他就是说跟耶稣一起行的时候，耶稣说他心里面火热复活的耶稣就是这样对我们，我们心里面应该认识耶稣有个火热的，应该兴奋有个盼望的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已经活着是给我们心里面兴奋的，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些的规条的，我们不是信一个死了的宗教，我们所信是活生生的真神，并且神是立到我们的心里面，是愿意跟我们沟通，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耶稣复活是给我们生命有意义，给我们生命有目的有方向，因为活着的耶稣复活的耶稣是我们心中给我们有盼望，这个很感恩。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就是疑惑变成信心。这个就是第二个门徒，就叫多马，他听到耶稣复活的事就心里面疑惑。在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生子，双生子原文就是底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的 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这个第二位的例子就是多马。多马是好像刚才认识这两位门徒一样，他有绝望，耶稣死了他就是失去他的盼望，但是他多马呢就是多疑惑的他的听过耶稣复活呢，跟以马五思路那两个门徒都听过，但是多马绝对不信，他说除非我亲自眼望，哪个讲我都不信。多马呢就是代表一些的比较是现实派的人，他就绝对没有迷信思想的他是一定要亲眼见到亲眼经历他才会信，所以多马就有疑惑的，他需要见到耶稣才会确定。我想多马代表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心中的疑惑， 系咪？如果耶稣冇复活咧，你话信佢、跟从佢有咩意思啊？只不过系一个嘅人定落嚟嘅宗教，一啲嘅规条嘅。虽然耶稣为我哋死，为我哋即系喺十字架上，但如果佢冇复活，佢嘅死有咩意思？吓、啊，咁所以多马讲，除非我见到佢手里边钉痕，我指头探入佢嘅肋旁，我就唔信。弟兄姊妹，我哋虽然我冇办法咁样做，我哋冇办法见到耶稣嘅手啊，即系因为佢已经升天啦。咁我哋唔可以探入佢嘅钉痕，但系我哋可以透过祷告亲近神，可以探索圣经嘅真理是否可信嘅。嗱，如果耶稣冇复活咧，我哋所探索只不过系一个理性嘅探索嘅。假如耶稣真复活的，他的能力就是存在。如果他真的复活，当我们探索的时候，耶稣是帮到我们可以了解，帮到我们的心灵可以跟他的接触。所以我们所探索呢，即如果没有耶稣是只不过一些理性的形式，但如果耶稣是真实，我们所探索呢不是局限在理性的，反而是成为一个亲身的经历。是如果我们是诚恳祷告向耶稣讲这番说话，可以跟耶稣建立一个友谊。是怎样诚恳祷告呢？我劝很多人是这样讲，耶稣，我不知道你是否真存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复活的，但如果你是真实的话，我求你用办法帮助我认识你，求你引导我看圣经可以明白，透过你的圣经向我显现，帮助我知道你是存在。如果你愿意做一个这么简单而诚恳的祷告，如果你是疑惑耶稣的存在的话，但你真心愿意，我相信神一定会引导你认识真理，一定会引导你认识遇见真神。因为耶稣如果复活，他活着在我们当中，他就是想我们认识他。你看在多马发生什么事，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一起，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我这里，看看我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因为看见罪信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耶稣知道多马有多疑惑嘛，他知道多马是有这种的需要，他的房间门关了，窗关了，忽然嘟嘟声，耶稣就出现了。复活了的时候，他嘟一声就出现，即是不是经过门口入。他入了来的时候，转向多马讲说话，专程向多马讲说话嘛，因为耶稣知道多马的疑惑嘛。如果你对耶稣有疑惑的，你诚恳地向耶稣祷告，耶稣，若你是真，求你引导我认识你，帮助我的疑惑可以消失。我相信这样祷告，神一定会专程来向你显现的，好像向多马一样。神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真理，认识神的存在，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神就可以将我们的疑惑消失。我们看圣经，神会引导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疑惑又消失。多马 见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信，他的疑惑变成信心。当你认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一样，当你信耶稣之后，你的疑惑是可以消失。我跟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是都跟我说有这些疑惑的问题，但如果你愿意尝试向耶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你会经历到复活的主进入你心里面。我们当中已经信耶稣的人都经历过，跟着开始跟耶稣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你遇见耶稣、经历耶稣的时候，疑惑就消失。为什么呢？我们未信耶稣之前呢，我们是死在罪恶之中，我们的眼睛是蒙蔽，我们的心是封闭，即是我们好像即对神是格格不入，即是神怎么说的左耳入右耳出，在心里面弹出来，即完全不明白的。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解释的原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说，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即是说，当你未信耶稣之前，你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事就是很难明白的，你跟神是没有关系、没有沟通的，你的灵是好像没办法接受神的东西。但是当你愿意成为基督徒，接受耶稣的爱，你心里面发生一个的经历，你是叫重生，你的灵可以跟神的灵是有沟通，你的罪得赦免，就是将你跟神分隔开那个隔膜的罪是拿走，你可以直接跟神有沟通，你可以领受到神的，感受到神，你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会明白神的事嘛。所以很多人我跟他就全福音说， 你凭信心打开你心门，就接受耶稣事，他说我觉得很难啊，他说看圣经觉得很难明啊，我觉得很难 去信一个看不到的神啊，就很多疑惑，很多疑惑，因为心里面跟神有个隔膜啊。但当他愿意凭信心行第一步，跟耶稣说，耶稣，如果你真希望可以认识你，希望你进入我心，宽恕我罪，好像我当时这样祈祷，我耶稣，我不识你，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求你宽恕赦免我的罪，进入我心。哇，我当时好像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在我背脊拎走了，哇，感受到圣灵进入我里面，是感受到是真的不同，重生了的。所以我们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探索耶稣的钉痕或者肋旁，但我们可以用信心探索神的话语，用祷告，我们可以好像多马一样经历到神，我们的疑惑可以变成信心。第三个例子呢，想讲呢就是内疚得到宽恕，这个就是讲彼得啊，彼得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彼得三次不认识耶稣，就在这个路加福音22章54节，他们拿住耶稣押到大祭司家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内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见他面向火光坐着，就注视他说，这人是和他一伙的。彼得却否认说，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她。不久另一个人看见他，就说，你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大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 个人肯定地说，这人真是和他一伙的，因为他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还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是哪个？彼得是十二个门徒之中，即是我们最出名的一个，就是成日出话，即是出说话，就是讲话，就是大头，就是这个彼得，就是福音书里面见到很多嘛。但是他三次不认识耶稣，他见到耶稣被捉，他又担心又害怕又紧张，又不知道耶稣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跟着他，结果三次不认耶稣。他害怕自己都会是、就是、被捉被打，跟着第三次否认耶稣之后，鸡叫他就记得耶稣跟他说，今天鸡叫至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他想起耶稣的说话，跟着他立刻知错后悔出去痛哭，是不是？彼得不认主之前，彼得不认主之后，他心里面是内疚难过后悔，这种的内疚心是很沉重，是吧？我们人人时时都会做一些即令到我们后悔的事情，是吧？可能即你都是经历过做过一些的事，跟着你内疚嘛。怎样解决心中的内疚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内疚影响我们情绪和精神，可以使我们如果不解决呢，失调和崩溃。或者你有心中内疚，内疚心重，曾经做过一些的遗憾的事，后悔的事，无论用几多少自己的方法，发现到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疚感，是不是？罪疚感就是存在，复活的耶稣可以彻底解决我们心中的内疚。耶稣是有慈爱有怜悯，耶稣能宽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耶稣是唯一的方法可以解决心中的内疚。复活的耶稣是知道我们的困难，他也都知道怎样解决我们的内疚。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人做错事有内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人有良知，神创造我们放了良知在我们里面嘛，良知是让我们知道善和恶应该怎么做，是不是？但是良知呢，当你去做错一些的事呢，即是你继续做的时候，慢慢麻木的，慢慢会麻木的。好像我以前呢，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去偷东西，那第一次偷怕到哇飙晒冷汗，怕被人发现，怕被人捉拉的。第二次去偷东西没那么怕，第三次去偷东西越来越大胆，四五次之后不用眨下眼睛就偷，没有事的。我的良心麻木了的，良心麻木做错事犯罪的，但是不等于做完之后没有内疚，是不是？一样有内疚，做错事是一样有内疚，良心都会比我们这个内疚心重的。怎么解决呢？ 唯有耶稣可以清除罪疚。你睇耶稣点做啊？约翰福音21章15节，呢个系门徒已经见到耶稣复活，已经知道耶稣复活咗。喺21章嘅开头嘅头几节，彼得同其他门徒话喺加利利海附近，话我翻去打鱼嘅。跟住去到十五节咧，因为佢打鱼，耶稣出现喺岸边，跟住为佢做早餐。十五节，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住，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彼得三次不认耶稣，虽然知道耶稣复活，他的心情怎样？都是后悔，都是难过，都要自责。耶稣知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知道耶稣痛哭，知道耶稣的心，知道彼得是 有这个后悔悔改的心，于是耶稣主动来安慰彼得，是吧？主动来安慰他，让彼得得到宽恕和接纳。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不认耶稣，耶稣三次问回彼得：你爱我吗？是吧？是有意思的，不是无端端的。耶稣要建立回彼得，彼得不认耶稣是软弱的行为，所以可能彼得自己觉得我令耶稣失望，可能彼得指责自己，我日后没用的，主不会再信任我，我自己都不信任回自己。即彼得肯定有这个心态。为什么你看回21章的开头，彼得说我去打鱼？彼得原本是渔夫嘛，当耶稣初初呼召彼得，他是打紧鱼嘛。但跟着耶稣叫彼得，你要跟从我，你要得人如得鱼，即不要再打鱼，你要跟从我，我就给个责任你，给个使命你。但现在彼得是失败、软弱、犯罪、否认耶稣，没用的，我回去打鱼了，以后没我份了，是不是？这种的内疚心重，彼得仍然有在这里。他见到耶稣复活了，但是他都有这个的，耶稣复活是好，没我份，我令他失望的那种心态。哇，耶稣好好，耶稣来鼓励他，建立回他。耶稣说不单止接纳回他，宽恕他，甚至再次给个责任他。耶稣说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什么意思啊？喂养耶稣的羊，谁是耶稣的羊？什么是耶稣的羊？是信耶稣的人是耶稣的羊嘛？ 我哋信耶稣，我哋成为耶稣嘅羊，系咪？主系我哋嘅牧人啊，我哋系主嘅小羊啊。耶稣话俾责任彼得，你虽然领我即系曾经软弱过，你失败过，但系我唔放弃你，我唔会系遗弃你，我一样系俾责任你，俾使命你，你牧养我嘅羊，你带领我教会。话呢个对彼得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好大嘅力量，系俾佢可以继续向前噶嘛，系咪？即系你仲有得用。仲有得用的，所以耶稣是将我们的内疚变成宽恕。当耶稣宽恕是他接纳，他是继续使用，继续是给责任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你做过一些事情你觉得都是失败的，可能你觉得是你做的不见得光的，就是神都不会再要你的，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耶稣一样是宽恕赦免。耶稣为我们死的十字架是宽恕赦免我们的罪，他宽恕怜悯，他会继续可以给使命我们，继续给我们有责任。特别彼得说，即是讲明给他听，你年轻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但你年老的时候会被人拉的，会都是会为耶稣死，是不是？即是彼得是长大之后，年纪大了都要为主而死。所以说你曾经失败，你将来 都会为我死，即是给彼得一个很大的鼓励。同样是复活的主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看最后一个第四个例子，恐惧变成勇气。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那晚，不单止彼得是三次不认耶稣，其他门徒都是离开耶稣。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这个当他捉耶稣那晚，其他门徒怎样？十四章五十节，门徒都离开他跑逃跑了。为有一个青年赤身被着披着一个麻布，一块麻布跟着耶稣，众人捉住他的时候，他就丢掉麻布赤身逃跑了。过得走这个少年人着紧一件麻布的出来，可能他睡衣我不知道，半夜三更。这个马可福音多数人认为这个青年人就是马可自己，这样描述马可自己在克西马尼园都跑的，都逃跑。为什么？捉了师傅，捉了耶稣的，拉他审，个个都走了。彼得好一点，反而彼得又跟着，即是跟着三次不认。其他门徒怎样？走人啊，怕啊。那其实他怕是有原因，他逃跑是应该的，耶稣是主谋，他是同党的，他捉耶稣拉耶稣钉死耶稣，那你怕不怕？你是跟耶稣同党，你都怕的，都捉埋我嘛，所以 他有这个怕 是正常的。他逃跑，很多人都有怕的，可能你都有恐惧，可能你都有一些东西 你担心或者怕。有些人是怕黑，怕昆虫，怕老鼠，怕曱甴，有畏高症，不敢入屋，太多人密集，因为很多恐惧，很多怕。有些恐惧是我们自己心理里面的恐惧，但门徒的恐惧是真实的。是罗马兵将耶稣钉十字架，犹太的政府捉住耶稣，这班的门徒渔夫渔民哪有能力跟罗马政府或者跟犹太整个的政权去斗争？捉住师傅，捉住我们的主谋，当然怕，正常来说应该怎样？这班人呢， 散晒翻屋企啊，即系匿埋，希望冇人即系寻索我哋条命嘅，唔好再讲耶稣嘅事，安安静静翻翻屋企做翻自己本行啊，当系过去三年半你冇发生过嘅，即系系咪先？正常系咁喎。捉咗师傅杀咗佢，唔通我就咁傻嘅，以为佢系，点知死咗就唔系咯，系咪？死咗就唔系咯，做咩要继续跟佢咯？跟错人，跟错人，知错翻屋企继续正常做翻自己嘅嘢，系咁咯。门徒系咪咁啊？唔系，呢个先系奇怪。门徒唔系佢冇放弃，因为佢见到复活嘅耶稣，最能够证明耶稣复活就系呢样嘢嘅。呢班门徒虽然系应该惊，佢反而系有力量传福音。耶稣就升天之前系即系同门徒讲：你出去普世。即系将福音传开嘛，耶稣就俾呢个使命佢，就要将福音继续传开。你睇《使徒传》第四章，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已经俾呢个使命佢，圣灵已经降临。喺第三章里边，彼得、约翰经过圣殿，有个瘸腿，叫佢起来行走。跟住发生好多事，跟住到第四章第一节，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使徒们啊，即系一班使徒啊嘛，唔系得一两个，成班人都喺度嘅。啊，讲话的时候，祭司、圣殿嘅守卫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因为使徒教训群众，并且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非常愤怒，于是下手拿住使徒。那时天已晚了，就把他们拘留到第二天。然后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所以这个来捉使徒那班人是什么人？就是捉耶稣那班人，祭司、圣殿的守卫，就是军人，就是守卫，杀到那人，就是揸政治权，捉住他等犯监房睡一晚。使徒呢，其实已经在这里大胆传讲福音，已经是一件事，即是他愿意，即是应该怕，应该不出现，这个是耶路撒冷来的，但是他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有四五千人，五千个男人信了主，因为这个被瘸腿得医治，他讲话，其实门徒应该怕，应该不出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担心坐监，担心死，反而他大胆勇敢传福音，是不是？好比被扣留一晚，第二朝点？看第四章第五节。第二天，犹太人的官长、长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全部重要人物，还有大祭司阿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哇，全部最有权最有势的，又是钉死耶稣那班人，全部在这里的，现在你在他面前受审，你怕不怕？读到哪里？第七节，他们叫使徒都站在当中查问说，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作这事？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民众和领袖和长老啊，我们今天受审，如果是为了在那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好的？那么你们各人和以色列全民都 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好了，是因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里中复活。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大不大胆啊？这班就是杀耶稣那班人，记得就是毫无保留的大胆就这么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怎会这样啊？如果他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他都不会站出来，都会害怕，都会即个在圣殿门口站腿的那个都不会得痊愈。他很大胆，唯一可以解释他的勇气，他见到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将彼得和使徒的恐惧变成有勇气，是不是俾佢系满有力量，有大胆，非常之大胆，彼得被圣灵充满，复活嘅耶稣影响到佢改变，系咪？彼得嘅改变，恐惧、担心，而家就变咗大胆有勇气。复活嘅耶稣改变彼得，甚至影响到佢愿意为耶稣面对死亡，系咪？不怕死，在你面前我直讲，大胆讲，你杀我就杀了，是不是？很有勇气。跟着是发生什么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稣的一伙的。又看见那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没有话可辩驳，于是吩咐他们到公议会外面去，彼此商议说，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一件人所共知的神迹藉着他们行了出来，所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无法否认。为了避免这件事在民间越传越广，我们应该警戒他们，不许再奉这名向任何人探道。于是叫他们来严禁他们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导。彼得、约翰回答，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非常之确定啊，完全不怕，不怕政府，就算你拘捕我，就算你杀我，我都要讲耶稣。但如果不是见复活的耶稣，他不会这样的，是不是？复活的耶稣给他坚定的信心，恐惧变成信心，有勇气。弟兄姊妹，我们一样，你有什么恐惧？有什么担心？耶稣在你心里面，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当中的，我们用什么惊？为耶稣作见证，为耶稣分享他的说话，为什么要这么惊青？耶稣是真神，耶稣没有能力的，我们信耶稣，相信复活的主，应该将我们一切的恐惧拿走的，让我们大胆相信。所以复活的耶稣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刚才讲这四个例子，见到复活的耶稣是给我们有勇气、有信心。耶稣令到我们的绝望变成盼望， 我们的疑惑变成信心，我们的内疚可以得到宽恕，我们的恐惧成为勇气。复活的耶稣是影响我们整个生命啊，因为复活的耶稣在我们心中住，耶稣是活着，所以我们得到能力，得到爱心，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可以胜过罪恶的，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甚至可以将这个福音传给其他人。今天耶稣是复活，亦都是一个月大一个星期日，我们是擘饼纪念主。其实复活节擘饼纪念主是很应该的。星期五晚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复活。其实耶稣的死是宽恕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耶稣死之前跟门徒说，即是最后晚餐擘开这个饼，这个饼代表我身体，为你们擘开。但是跟着耶稣拿起个杯，他跟个杯说什么？跟门徒说什么？他说，这杯是我和你所立的新约。这个杯代表耶稣的血，但耶稣用这个杯和我们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我们新约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我们和神之间的隔膜拿走。当我们信耶稣，这个新约就是神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我们因为信心就是跟耶稣有建立这个关系，耶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新约就是耶稣跟我们立的。所以当我们吃这个主餐，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先检查自己，可能你有疑惑，好像多马；可能你有绝望，好像那两个门徒；或者你好像彼得，因为犯罪，内疚深重。我们先去省察自己，靠耶稣宽恕赦免，靠耶稣这个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再一次洗干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是清心，即是跟神有关系，有沟通。然后我们喝这个杯，是代表耶稣和我们立的新约，给我们新生命，成为新造的人，有力量为主，有勇气向前走。弟兄姊妹，当我们喝这个杯，应该兴奋，充满主的力量，是吧？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多谢你复活，因为你的复活，我们可以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你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因为你的复活，我们有力量可以继续面对人生，面对挑战，面对压力，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将我们的绝望变盼望，你将我们的疑惑变信心，你将我们的内疚得到宽恕，你将我们的恐惧成为勇气。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是向每一个人讲说话，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再一次在你面前是触动你的心，求主来触动我们的心。愿意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之前，是再一次经历你的同在。所以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感恩奉耶稣名求。